తస్స భగవతు అరహతు సమ్మా సంబుద్ధస్స నమో తస్స భగవతు అరహతు సమ్మా సంబుద్ధస్స నమో తస్స భగవతు అరహతు సమ్మా సంబుద్ధస్స. 今天呢，要为大家开示的题目是烦恼的对治法，啊，如何对治升起的烦恼。什么是烦恼呢？啊，在巴利文呢，烦恼叫kilesa，啊，kilesa。烦恼呢，它称为烦恼呢，因为它折磨心，然后它折磨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呢。 把友情啊烦恼把友情脱下内心污秽与堕落之境，所以叫做烦恼。那烦恼有很多种嘛，有贪呢、嗔痴邪见我慢调举昏沉啊等等。当烦恼在一个人的心中升起的时候，啊。 那个人呢，就变成面目可憎了，啊，因为他把烦恼呢，把我们呢脱下这个污秽之境，使我们的心堕落，所以我们变得面目可憎。那这个烦恼呢，有三种层次，啊，第一个呢叫做潜伏性的烦恼 ，anusaya kilesa， 第二个呢叫做上升的烦恼。 第三个呢，叫做越归的烦恼，越这个破戒了，越归的烦恼。好，那第一个潜伏性的烦恼呢 ，anusaya kilesa， 这个烦恼呢，它潜伏在我们的心流里面。如果因缘没有具足的话呢，它不会升起。好像断断续续哈。 啊，如果因缘我进一点没有关系，好，如果因缘不具足呢，啊，它就潜伏在它的内心里面、心流里面，它是不会升起的。啊，比如说，现在你在听经，好，这个嗔恨的烦恼有没有在你心中升起？现在有吗？没有。那可不可以说，你已经没有这个烦恼了？ 不能好，那我现在骂你几句，啊，无理取闹的啊，没有原因的骂你几句的话，那个潜伏性的这个嗔啊，就马上浮到上面来的，啊，所以这种潜伏性的烦恼是因缘生法，因缘不具足呢，它永远的潜伏在你的内心里面，啊，因缘一具足呢，它马上浮到上面来的，啊，所以是因缘法，啊，好。 那当它浮到上面来的时候呢，就变成上升的烦恼了，啊，这个嗔升起了嘛，它上升了，上到这个意念上面来，啊，从潜伏的浮到意念上面，所以变成上升的烦恼。我们巴利文叫做巴利尤坦那基雷萨，啊，巴利尤坦那基雷萨。那当它浮到上面来的时候。 啊，如果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它，这个嗔恨呐、啊，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它浮到上面来，后果是怎样的呢？后果你可能就会破口大骂，好、哦，破口大骂还不足够，可能手也来，脚也来，就变成啊，从意念中上升的烦恼呢，它蔓延到我们的嘴巴，所以我们会造业。 造口业，我们恶口相骂，啊，或者我们啊讲骗话、挑拨离间等等，啊，再不能够控制呢，我们就造了意业，啊，可能就打了骂，打了起来等等，所以这上升的烦恼啊，如果不受控制，啊，不管贪也好、嗔也好、痴也好、我慢也好、邪见也好，啊。 它升到这个升到我们的意念上面来的时候呢，如果你不控制它的话呢，不跟它压下去的话呢，哦，它就会延伸到你的嘴业、口业跟身业。那业一旦造下来，就会留下业力，啊，这个业力呢，一旦成熟呢，你就要偿还苦报了，啊，就像我讲过的，一粒种子呢，业力是看不到的，哈，啊，就像一粒种子呢，它有一个潜能在那边会长、会发芽，长出一棵树。同样的，业力呢也是一样，啊，不管是善的、恶业的，它会留下那个潜能。那个潜能呢，一旦因缘成熟了，它就会发芽，那你就要承受它的苦报了。所以呢，要这个对治这三种烦恼呢，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不想遭遇到任何的苦报，好，我们不想在漫长的轮回里呢，一直的在十二道受苦，好，就算是在人道呢，我们也不希望自己好遭受到任何的痛苦，啊，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有必要对治这三种烦恼。当它升起的时候，有必要去对治它这种烦恼。这边给一个例子，啊，从这个潜伏心的烦恼呢，它如何延伸到口，如何延伸到意，啊，比如说你跟一个人呢，跟一个朋友在咖啡店里喝咖啡，那这个朋友呢，你在享受咖啡的美味，那你的这个朋友呢没有情趣，啊，就突然间跟你说，啊，某某你的好朋友呢在我面前呢，啊，讲你的是非，讲你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哇，你本来很好的兴趣在喝咖啡，一听到了那个潜伏性的嗔啊，马上，啊，因为触的关系，啊，触耳根触到这些不好听的话，啊，那个潜伏性的嗔呢，就马上浮上来了，啊，浮上来的时候，如果你不能够控制它，控制有很多种方法，啊，一种是 suppress 压制它，一种是等一下我会讲到，一种是观无常，啊，那个等一下我会讲。那你不能够压制它呢，你心中就会很生气，生气的时候你就会口一定会造口业的，你就会骂这个朋友了，啊，无情无义，我对他这么好，他就骂了，妈妈再受不了呢，你马上离开咖啡店，逃到他家去，啊，跑到他家去，为什么你这样？为什么你这样？为什么？为什么？两个人就后来大打出手了，啊，变成仇敌，啊，所以这边呢，这个例子呢，就是说潜伏性的烦恼呢，遇到这个因缘的话，它就浮到上面，啊，浮到上面呢，你不控制它呢，你会造口业，会造身业。好，啊，再给一个本身经的例子，啊，本身经就是菩萨的例子。菩萨呢，有一世呢，他拥有五神通，啊，那有一天他在托钵，他是个隐士，啊，在托钵的时候呢，他遇到一位国王，这个国王的前世就是阿难尊者，啊，那因为前世的缘分嘛，啊，前世的缘分很重要的，所以一见钟情啊，就是前世的缘分了，啊，所以他一看到这个隐士呢，就产生很大的恭敬心，那国王呢就请他回到皇宫当他的贵宾，啊，那这个菩萨也答应了，就住到皇宫去当这个国王的贵宾。那有一天呢，国王要出去啊，出坡啊，要出去外面离开宫殿，他就吩咐皇后好好的侍候啊，他不要别人侍候，他要皇后表示恭敬嘛，哈，皇后亲自侍候他。那有一天呢，这个皇后呢，就把食物呢带到这个菩萨的这个贵宾的寝室。那刚好菩萨不在，他就躺在床上睡着了。那个时候呢，菩萨用神通啊飞进来，啊，飞到这个房间，突然间出现，啊，那当这个皇后刚好可能在做梦吧，啊，听到一个声音呢，吓了一跳呢，他马上站起来，啊，很惊慌的马上站起来，一站起来呢，他身上的衣服呢就掉下来了，一掉下来，这个菩萨这个眼处啊，哦，这个眼处是很厉害的，耳处也是很厉害，这个眼处就 shock 了，然后 electric shock， 这眼睛一触到这个皇后的上衣掉下来的时候呢，那个潜伏性的这个爱欲啊，哦，潜伏性的爱欲马上浮到上面，成为 上升的烦恼，好，称为上升的烦恼。那上升的烦恼浮到上面来的，如果它能够控制，那是最好；不能够控制的话呢，就完了。结果呢，他就跟这个皇后呢造下了这个邪淫劫，造下就算是菩萨，你看，啊，就算是菩萨呢，也是要受烦恼的压迫。所以对治烦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造下邪淫戒呢，很多它的结果就是下地狱，很多在爬坡的时候，很多参修者他看到他前世造邪淫戒的人呢，都是下，大部分都是下地狱。出生为人呢，他可能变成两性人，或者是那个什么女儿是吗？gay 啊，就是那个是什么两性人吗？同性恋啊，或者是同性恋啊，都是这种后果。好，成为人呢是比较好的福报哦。啊，最严重的是下地狱。好，所以这个例子呢，也可以讲啊，让你们了解啊，潜伏性的烦恼呢，如何碰到因缘的刺激，成为上升的烦恼，再转为业轨的烦恼。生业轨就是造下身跟口的烦业的烦恼。好，那这个三种烦恼呢，可以用一个比喻啊，比如说一个火柴盒啊，火柴盒，这个还有一个火柴，这个火柴呢，这个火柴的这个头啊，有燃料。好，有燃料，只要你去画那个火柴盒的时候呢，它就会着火；只要你不去画的时候呢，它就不着火了。所以这个燃料呢，就是潜伏性的烦恼，它潜伏在那个火柴枝的那个头上啊。你不去画，这个潜伏性的烦恼就不会升上来的。所以没有那个 pass， 没有那个 contact 啊。这个 contact 就是五根，五尘触到五根的那一个。触啊，由触生受嘛，啊，由触生受，由受生爱，我们已经学习了哈。所以这个火柴盒呢，如果不去化，这个火柴呢，不去化那个火柴盒的时候呢，它永远烦恼永远是潜伏着的。一旦一化的时候呢，它就着火了，着火呢就叫做上升的烦恼。好，这个上升的烦恼它着火了，如果你不吹熄它的话。着火了，你不吹熄它的话呢，它就会烧掉自己啊，整个火柴它就烧掉自己。在还没有烧掉自己之前，你去点燃一张纸的时候，它也可以烧掉那张纸，是不是？是。所以呢，这个上升的烦恼，如果你不去熄灭它的话呢，第一呢，它烧掉纸，就是它伤害了别人，它烧到了别人，同时它整只火柴也烧光，它也烧燃烧自己，他也伤害自己。好，这种叫做业轨的烦恼了。好，伤害自己也伤害到别人。好，所以把这个火柴跟火柴盒记得哈，你点火柴的时候就要想起这个例子哈。所以这个烦恼呢，危害自己啊，危害自己也危害他人。所以呢，就有必要要对治它。因为它很严重嘛，哈，是很严重性的东西，所以有必要要对治它。那如何对治呢？啊，第一个，我们先来对治比较粗糙的烦恼，就是业轨的烦恼啊，业轨的烦恼就是口跟身体造出来的这个业啊。那怎么对待这个业轨的烦恼呢？怎么对治这个身体造出来的业跟口造出来的业呢？怎么对治它呢？持戒啊，持戒。好，持戒呢，我想作为佛教徒大家都很听得很多了啊，听得很多了，但是呢可能还没有了解到，还没有很深入的了解为什么要持戒啊。因为师父讲，因为佛陀讲，我就做了，但是并不知道，并不真正知道为什么要持戒。好，第一个呢，你必要了解的是持戒是保护自己，这是最重要的。每个人都爱自己啊，你爱自己，你一定要先保护自己。那持戒就是保护自己，怎么说呢？啊，有一天呢，这可萨拉国王在可萨拉桑尤达相印部里面的啊，可萨拉桑尤达呢，有一则这样的叙述。这可萨拉国王呢，有一天呢， 他在自己一个人自修的时候呢，啊，突然间他想起了一些法义，然后他想证实要去确认一下他想的这个东西是对还是不对，所以他就前去礼见佛陀，他就跟世尊顶礼过后就说，世尊好，那些不守戒的人那些不守戒杀生的人，偷盗邪淫喝酒说谎，这些人这些人呢，虽然他身边呢围绕着很多 bodyguard 守卫这个保护着他，但是呢其实呢他们并没有真正受保护。为什么呢？他讲说，因为这些 bodyguard 这些守卫或者只是外在的东西，外表的保护，外表他们是他是受保护，但是他的内在呢并没有受到保护。那古沙拉国王又这么说，那有一些人呢好像我们出门都没有 bodyguard， 没有一个人保护着我们，不像这个这个你们的 president 这个出门有 bodyguard 保护着他，我们出门没有受到任何的保护，但是呢因为我们持戒的关系我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不妄语，所以呢我们其实是真正的受到保护。所以他就问世尊是不是这样，对不对他确认一下嘛。那佛陀就说是的你讲的是对的所以呢如果你真正有持戒的话呢，虽然你没有这个守卫来保护着你呢，但是你内在 internally 你内在呢你其实是真正的受保护。所以这国王就这个世尊就这么说，那被什么东西保护呢？被什么东西保护被戒保护，还有呢被戒保护其实就是被因果保护被因果保护，虽然我们没有这些守卫跟着我们，但是因为我们持戒的关系，我们其实被因果保护着所以佛陀说你要控制你的身口意你控制你的身口意的时候呢，你就是被受保护了佛陀就这么说。好，既然讲到因果，我们来讲一讲因果因果法则什么是因果法则呢？很容易你把一粒球丢到墙壁上，那个球弹回来，这个就是因果法则了。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时常看到因果法则，只是不会去 connect 不会去 connect to the Dharma， 不会跟法 connect 在一起你把那粒球抛得越大力，它反弹的就越厉害，你抛得越轻，它反弹的就越轻微同样的，你造的越重呢，后果就越重，你造的越轻呢，后果就越轻就算在科学有讲嘛，action and reaction， 每一个 action 都有它的 reaction 所以科学也是跟佛法很相似的那同样的，那你种，你们好像台湾人很喜欢在花园里种这个种那个的那个也是因果法则你种下苦瓜长出苦瓜，长出苦果，你种下甜瓜那种子长出甜瓜，你不会说种苦瓜长香瓜，或者种香瓜长苦瓜，不会。所以这个因果法则呢，每一天都在 operate， 在运作中，只是我们有时候不会去跟法相应它每一天都存在着这个全部都告诉我们是因果法则种瓜得瓜，种苦得苦，种香得香，就是这样。 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持戒呢刚才讲到，就是因为我们要保护自己，因为保护自己呢是 based on 这个，我们相信 the law of karma 我们相信因果法则那佛陀呢在这个相应部这个因缘品呢有讲到说，当一个人造业，比如说造杀生业的时候呢，他在今生以来世呢，他引发一种可怕的敌意跟仇恨当你在杀生的时候你引发一种很可怕的敌意 跟仇恨，在这今生跟来生。不止如此，在当下，来生你是看不到嘛，那才管这么多时了，不管这么多，很多人都这么想。但是在当下，当你要引发那个这个杀机的时候啊，比如说你要发生，你要有一个杀机嘛，一种 intention to kill， 一种要杀的那个心意啊。当那你引发那个心意的时候啊，这种心呐、啊，不善心呐、啊，就会产生很多的不善的色法，不善的这个物质啊，心生色嘛。我们的物质呢，是由四个原因组造成的，一个叫由过去的业，第二个是由我们的心，善心还是不善心，它会产生出很多的色法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因为它是不善心，一个煞意嘛，一个煞机哈，一个所以它产生的色法是很不舒服的，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它使到你全身呢也会充满着一种恐惧，煞的人也是充满恐惧啊，然后他全身也是不快乐啊，全身不快乐，全身充满恐惧呢，他的心也是很混乱 ，very confused。所以在当下啊，其实呢，当他升起这种要煞的这种念头呢，那种当下他就被法惩罚了，当下被法惩罚，因为他全身就不舒服。因为新生出来的设法啊，使到的 energy 啊，那个 energy 是 unwholesome 不好的 energy， 所以他全身也会发抖啊，全身会发抖，全身就不舒服，而且也充满着恐惧。好，所以在当下呢，他就被法惩罚了。不但如此啊，一个人如果说他造成一次造杀生的业，他的心呢就会倾向有第二次，有第二次。好，你做了一次，你的心会倾向于第二次，倾向于第三次，倾向于第四次。这样的话呢，这种 inclination 这种倾向呢，会留在我们的生命相续流里面，留在我们的生命相续流里面呢，而塑造出我们那种残暴的性格。塑造出一种残暴的性格，那以后呢，每一世呢，你就会成为一个很残暴的人，就像 Hitler 这样啊。Hitler 为什么他一出生就会这么残暴？不可能一出生就会这么残暴的，就是前世啊，他每次杀就留在他的这种杀生这个残忍的心呐、啊，就留在他的生命相续流里面，一直延续到他有那个机会的时候，做了这个头的时候。他就是拼命的杀，所以他会塑造出我们的 second nature， 我们的性格啊，性格。好，不但如此哈，在你杀的时候哈，那你很多杀机使到你当下被法惩罚，而且还遗留下很多这种残暴的性格哈，在我们的生命相续流里面。那被杀的对象呢？被杀的对象呢，也对你埋下了很可怕的仇恨的种子。啊，你杀你是充满恐惧，被杀的人也是充满恐惧，他不会对你有好意的。啊，除非他是修行者，如果是他是一般人呢，他心中也对你埋下了一个很可怕、很恐怖的仇恨的种子。这个呢可以在这个法句经啊找得到。在法句经呢有一则故事是这么说的啊，有一个很有钱的妇女呢啊，当她嫁给一个很有钱的丈夫的时候，但是她有不孕怀孕，不能够怀孕了，她有不孕症了。所以在印度呢，你不能够生孩子，你是没有价值的啊，你就没有价值。所以她也怕失掉，怕被休妻啊，所以她就找了一个女的来给她的先生啊生孩子啊，希望生孩子。那当这个女的第二个女的来到她家里啊，怀孕过后呢，她开始感到害怕。这个第一任太太她开始感到害怕，她说如果她怀孕过后呢，我就没地位了。她生了孩子过后啊，她孩子就宝贝啊，变成宝贝，我就没有地位了。所以她突然间感到非常的恐惧。害怕， 所以他害怕那孩子被生出来，他就失去地位，结果呢，他就让这个怀孕的妇女啊，他放毒药给他吃，直到他流产。好，第一次他这么做，第二次他也是这么做，第三次他也是这么做。这在第三次的时候呢，这个孩子不但流产了，这个妇女啊的生命啊也被牺牲掉。所以这个妇女在还没有死亡之前呢，她已经知道了，是因为是第一任太太下的毒手。好，下的毒手，所以她心中呢也升起了很多的仇恨，因为三个孩子都被她第一任太太心中也升起很多的，对第一任太太心中也升起了很大的这个仇恨。对对对，第一任太太放毒药给第二任太太，怕他生孩子出来他失掉地位嘛，好，所以那第二任太太被三次三个孩子都流产，包括最后一次呢要赔上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呢，他心中也是充满着仇恨了。好，他心中对这第一任太太充满着仇恨，所以他诅咒啊，发毒誓诅咒说，生生世世我都要吃掉你，或者吃掉你的孩子。所以一个人带着这种诅咒啊往生的话，会下不会上天道的啊，不会上天道，一定会下十二道。所以他就成为一只猫，成为一只猫。那第一任太太呢，死的时候呢成为一只小鸡啊，小鸡，结果呢就猫吃鸡啊，就猫吃鸡，死了过后呢，第二任第二世呢他成为一只狼啊，那个第二任太太成为狼，第一任太太的好像成为猫啊，所以很多事就是这个第二任太太呢，因为他诅咒要吃掉他嘛，所以那个仇恨的种子呢是多么的可怕，他不是一世就完了啊，你不放掉那个这个仇恨的种子，他就一世带着另外一世，带着另外一世，带着漫长的轮回中啊，你一碰到他你就想杀他啊，这跟提婆达多对佛陀的仇恨也是一样。这个提婆达多只要遇到佛陀，他就想伤害佛陀，这就是他前世种下的仇恨的种子啊。好，那直到有一次呢，他们遇到佛陀过后啊，佛陀化解掉他们的仇恨，他们的仇恨才结束啊。所以杀害者呢，杀生的人呢，自己心中也是充满着仇恨，你没有仇恨，没有这个残暴的心，也是杀不下手的啊。那被杀的人呢，也心中充满着仇恨，而这种仇恨呢，会延续啊，一直延续下去。好，所以这个呢，就是持戒的重要了啊。持戒呢，我们就会受被保护，就是被这个因果保护。这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持戒，然后保护自己，了解因果法则。第二个原因呢，为什么我们要持戒呢？是因为我们要培育对众生的慈悲心，啊，对众生的慈悲心，因为每个人都怕死，每个人都怕死，每个人都爱惜自己的生命，啊，我上次有说过了啊，比如说你在路上走，啊，一个歹匪，啊，拿了一把刀。放在你的指着你的这个颈项要杀你的时候，你什么感受？心中充满恐惧啊，心中充满恐惧。为什么充满恐惧？因为你不想死。为什么不想死？因为你贪爱生命，你热爱生命，你贪爱自己的生命，所以推己及人呢 每个人也像你一样怕死，每个人也像你一样贪爱生命，所以呢，我们不应该杀生，因为我们了解到每个人都像我这样怕死，每个人都像我这样爱生命，我有什么权利去伤害别人呢？我没有任何权利去伤害别人啊！包括培养的慈悲心，被杀的痛苦啊，被牺牲的人他的痛苦，你一了解到他的痛苦，我们就会引发我们的慈悲心了啊！所以呢，这是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持戒？杀生只是一个例子哦，偷盗啊、邪淫等等都一样，然后你们自己去推理哈。 那在这个马来西亚的时候，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这个回教国家嘛，哈，在回教国家到了这个哈基哈兹节啊，哈基这个节的时候呢，这个回教徒就会杀很多的这个动物来做 offering 啊。那有一次呢，报纸在马来西亚报纸登的哈，有一次呢，他们要杀一头牛，这头牛呢，像我们这样怕死啊，他就跑到寺院去了。啊，挣脱了，逃到寺院去了。他逃到寺院去呢，我相信他过去是佛教徒了，知道去寺院比较安全，因为寺院不杀生嘛，哦，不杀生，逃到寺院去比较安全。所以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到，你看动物也是怕死，动物也看到要死，自己也会挣脱，快点去找一个保护的地方，有一个安全感的地方。啊，同样的道理，然后每一个众生只要有生命呢。就会怕死，就会爱护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能啊，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呢不应该去杀。第一，为了保护自己；第二，为了保护其他众生。啊，好，另外一个呢，我们也要了解哈，持戒的功德啊是不可思议的。啊，怎么不可思议呢？在斯里兰卡的时候啊，有一个信徒啊。一个信徒呢，他刚一个农夫佛教徒，他是个农夫。那有一天呢，他刚好跟出家众拿了五戒过后呢，他就去农场工作了不幸的他掉进一个深谷里面，一个山洞里面的山一个深坑里面掉进一个深坑里面，刚好里面呢有一只蟒蛇，糟糕哦，这个蟒蛇马上跟他卷上来。那个时候呢，因为他是农夫嘛，他有这个八人刀啊，我们叫八人刀哈，有一把刀，他就马上要拔出刀了，把这个蛇给砍死。但是在他拔刀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我今天才拿五戒，不杀生戒第一戒，我不死，我杀死他，我不是破戒，好，哦，所以他就犹豫了一下，但是他又想，我不杀他，我就死，哦，不行，我要杀他。所以他要杀的时候，他又犹豫，因为持戒，他认为既然拿了戒就要做到，所以他犹豫了第二次。那第三次又想杀的时候呢，第三次他想说不行，结果呢，他就把刀给扔掉，他说如果我不把刀扔掉，我一定杀他了，因为我生命比较重要嘛，我一定杀他了。但唯一不想破戒哈，结果把刀扔掉，我宁愿持戒。我宁愿牺牲我的生命，我也不愿破戒。他带着这种决心呢，所以把那个八人刀给丢掉。当他一丢掉的时候呢，那个蛇竟然放掉他了，那个蛇马上就放掉他，所以他解脱了。好，这个持戒的功德不可思议。好，那比如说他因为怕死，贪爱自己的生命，他破戒，好，杀了这条蟒蛇， OK， 他获救了。但是每一次他想起这件事的时候啊，他心中一定是充满着后悔，后悔本身也是不善业。好，你当下杀了那条蛇，不管基于何种原因，就是杀生，你伤害了一条生命，好，本身就是杀生。那我们这个佛教徒持戒清净的人，一想起自己破戒的时候，懊恼后悔的心又会再次升起，这个是第二种不善心。任何的后悔都是不善心，好，所以如果他一直后悔自己杀了一条蛇，哦，那临终的时候这个后悔又浮上来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下十二道了。好，但是现在呢，他持戒，因为爱护自己的戒而没有去杀生，他每次想起，我想心中一定充满着喜悦的，哦，充满着喜悦。那不杀生本身就是善业，再想起啊这个持戒的这个力量的话啊，更是充满着欢喜。那充满着欢喜的话，又加上这个持戒的力量的话，他下一世呢一定往生善道。好，一定往生善道。所以呢，我们呢在持戒的时候，要破戒的时候呢，不要只看眼前啊，不要这样近视啊，短视啊，不要这么短视的看眼前，要看远一点啊，看远一点。所以他因为持戒，他这一生快乐，下一世他也快乐。 他如果在那一刻他杀了，他当下不快乐，今生不快乐，每次想起就不快乐，他下一次也不快乐。好，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把眼光要放远一点，不要看得这么近。好，所以这个戒呢，这个持戒呢，可以去除这个业归的烦恼。业归的烦恼就是身上造出来的恶业，杀生偷盗邪淫，跟嘴巴造出来的恶口妄语两舌跟绮语。所以持戒呢，可以对治这种业归的烦恼。好，那现在我们要怎么对治上生的烦恼呢？上生的烦恼是意业，mental karma 意业，这个烦恼升上来了，贪升上来了，怎么对治？你不对治，它就变成这个业归的烦恼了。好，那在这个玛西曼尼盖亚中部的时候呢，在中部呢，除妄念经，然后佛陀有讲到啊，比如说贪升起的时候呢，佛陀说要以相对的这个法来对治它。好，比如说贪升起，相对的法是什么？对了，不净观了。贪为什么会升起呢？因为你看它漂亮，你看它漂亮，贪一定升起的。你看这个食物很好吃，你一定会起贪嘛。你看这个食物不好吃，你也会起贪。同样的，比如说我们的欲望、贪欲、欲爱升起。一个男人呢，对一个女人的意爱，或者女人对男人的意爱升起呢，就是因为你看到漂亮，你看到一个丑陋五官都是丑陋的话，你意爱是不会升起的，所以呢，用相反的来对治啊，贪升起呢，我们有两个对治的方法，一个是不净观，什么不净观呢？32身分，另外一个呢，白骨观。白骨观，给你一个 practical example 因为有时候时常拿佛陀的例子，你们讲，2500年的一直在讲，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啦所以就给你一个现代的例子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我认识一个副部长副部长呢，有一天呢，他跟我请法，他说他说师父因为我是个副部长嘛，应酬啊，很多应酬然后有时候。要去这个要去那个呢，那我时常去理发去理发店呢，你知道理发女郎理发女郎呢，那穿得很短，又花枝招展是花枝招展在我面前就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哎呀，我苦得很。他说我很苦，我每次都要念阿弥陀佛，我不念阿弥陀佛，这意念哇，咻上来。从这个潜伏性的这个因为他没有，比如说他来理发店的时候根本没有贪欲嘛，他的目的就是要理发但是呢，这个目标，这个花枝招展的女郎在他面前这样晃来晃去的时候，这个目标撞击到他的眼根的时候那个乐受就来了乐受一来的时候，贪爱跟着来了，所以很苦很苦。他说我每次都要念，因为他是佛教徒，他不想破戒，他说师父，我实在是很苦，每天都要念阿弥陀佛，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吗？他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我说好，他说我们在我们修行中呢，有一个方法很简单，就是白骨观，白骨观，你就观这个白骨，你回去的时候你一直念如果你有白骨的像当然是好，没有的话你应该想象中白骨是怎样的一直观，闭上眼睛一直观白骨，白骨，白骨，让它在你的脑海中呈现出来，白骨skeleton， 骨头，白色的骨头，全身白骨我们人，你去掉你的皮，去掉你的肉，就是全身白骨了。所以你不要关皮，不要关肉，只是关白骨所以我就叫他，你就这样关这个白骨，然后呢，你去到理发店的时候你就把这个白骨套在他身上，你就把白骨套在他身上，然后你就可以看到白骨，你就看不到什么花枝招展，什么穿短裙的女郎了。我就这样教他。那教完过后呢，我也不放在心上我想，哎呀，一个副部长，那你会听我的话，我也不放在心上。结果呢，两年过后，我们再次碰面他要见我，他跟我朋友讲说他要见我， 他说那见那就请我吃饭。那见面的时候他就说，师父你叫我那一招啊太绝了，非常的有效。好，我现在去理发店了，我都不用念阿弥陀佛，我就套上去，我把那个白骨一套上去呢，我只看到白骨在那边晃来晃去，晃来晃去，我看不到女郎，我看不到任何诱人的这个女郎了。说他非常的高兴，他说我实在是太高兴了。那师傅还有没有其他绝招？还有其他绝招？我还想教他的，只是时间有限，没有机会再谈了哈。好，所以这个是。以不净观来对治上升的爱欲啊，以不净观，这个尤其是对这个尤其是对戒了婚的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有时候事业上的需要啊，你要跟异性啊相处，跟某某异性相处，日久生情嘛啊，那个时候你有丈夫或有孩子有丈夫或者有妻子的话，那个时候你就要用不净观了啊，不然你就会夜归，你就会。夜归的烦恼，你就被夜归的烦恼给征服了。好，同样的，我们出家人也是一样啊。所以这个不净观或者白骨观呢，都是我们出家人不净 impurity， 不净不干净。等下会讲到三十二身分哈。嗯，我们出家人也是要修，因为比丘嘛，在佛陀时代呀，比丘都是出门托钵的。啊，出门托钵，眼睛会看到很多来供养的漂亮的女孩子啊，在你钵一放一触，哇，触电，糟糕，回去不能禅修了。好，所以我们还是要修这个不净观的。啊，那一个是白骨观，另外一个是三十二身分。啊，三十二身分呢，我们叫做护卫禅呢。啊，就是保护我们的，我们出家人要保护我们出家人呢，就是这个三十二身分啊。那怎么观呢？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呢是由三十二个部分组成的。第一个是头发，第二个是体毛，第三个是指甲，第四个是牙齿，第五个是皮，一共分为六组啊。这是第一组啊，你这样一直观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然后你要去注意它的肮脏，它的肮脏，头发本身是肮脏的啊。比如说你一个礼拜不洗头发啊，你然后你嗅一下，不用拔下来再鼻子嗅，你都嗅得到啊，你嗅得到的头发是很臭的。不要说一个礼拜了，如果我在禅修，我一天不洗头发，哎呦那个味道我自己都受不了。一天不洗，因为定力强嘛，定力强特别敏感，那个哇，一天我不洗头，我都没有什么头发，不像你们这么长哎，更臭，都没有什么头发，我一天不洗的话，哇，那个味道我自己受不了。所以它的本质是肮脏的、不净的、不干净的，就是因为不干净，你们每天要去洗嘛，干净那里要去洗，对吗？所以你就要注意它不干净的、不干净的，好。它放在头上好像很漂亮啊，你八十几根来放在你的粥里面呢，你都不想吃那个粥了啊，就不想吃了。所以放在头上是漂亮，拔出来就不漂亮了。牙齿也是一样啊，放在这边，你哇，你的牙齿很洁白哦，一颗一颗很整齐哦，你拔几根送给他，他没有人要接受啊，没有人要接受。同样的啊，皮也是一样啊，指甲也是一样。你剪指甲的时候，你拿个指甲剪了指甲，你来嗅一嗅，看是香还是不香的，不香的啊。所以放在全身套起来呀，看惯了嘛，看惯了就好像很漂亮。你现在一个一个拿出来放在桌子上的话啊，比如说这五个过后呢，还有内脏呢，我们的心脏、肺脏、肾、小肠、大肠都是装粪便的嘞。那你会漂亮，那你会香。都是装粪便的，你拿出来放在桌上，没有人要啊，没有人要，也没有人想看它，好，所以你就观啊，然后观就观开始观内脏了啊，内脏啊，心脏、肾脏啊，小肠，然后胃中物，食物啊还没有吃的时候啊，很排的很漂亮哈啊，然后你吃下去。在里面咬咬咬咬咬，还没有吞下去之前呢，你跟他吐出来一下，啊，你跟他吐出来，吐在你的盘子，啊，然后你看你要不要再吃进去， 你自己吐的口水你都不要吐，都不要吃进去，更何况是别人的。好，所以我们观三十二身分呢，要观内在也要观外在。你观内在呢，是去除对自己的执着；观外在呢，是去除对异性的执着。好，所以你可以想象，我自己的口水我都不敢吃，我还要吃他的口水，是不可能的。好，但是这个爱欲来的时候啊，全部都想不到了，忘光光了，不会去想这些东西。所以一个一个啊，包括尿、我们的鼻涕、口水啊，这些都是三十二身分嘛。鼻涕、口水、我们的眼泪、脂肪、我们的，然后我们的啊血，然后的脓疮啊 pus 疮，然后我们的尿，最后一个我们的粪便，一共有三十二个啊，三十二个，你就一个一个关，一个一个关。去注意它的肮脏、污秽、不净，这样一直注意的话呢，你对自己的身体呢也没有这么执着，对别人的身体呢，异性的身体也不会这么执着，这样你就安全了，啊，你就不会犯下这个业归的烦恼，就不会造下邪淫戒了。OK， 所以这个是啊两种对治这个贪欲的方法。第一个是不净观，第二个是白骨观。那如果嗔呢？啊，如果潜伏的嗔呐，升到这个意念上来，那如果你不对治呢，你就会造口业了啊，你就会破口大骂啊，你身体也会采取行动了。那要怎么对治这个上升的嗔呢？啊，这个你们都知道，好，你们都知道，但有没有做到？知道是一回事，做到是另外一回事。尽量哈，所以嗔升起的时候呢，啊，它相反了。佛陀说用相反的来对治，就是以慈爱来对治。哦，因为一颗心啊，一个刹那呢，不能够有两个相反的东西存在。啊，当心中升起慈爱的时候呢，嗔恨不可能同时升起，就像跟火水不相容一样。火跟水是没有办法相融在一起，同样的嗔恨跟慈爱呢也是不相融，所以心中升起嗔恨的时候，快点用慈爱来代替它或者去除它啊，因为两个相反的法呢不能同时升起。好，啊，所以你就啊祝福他啊，愿他远离痛苦，愿他快乐，愿他快乐，愿他快快乐乐过日子，一直在送这个慈爱啊。May you be well and happy 啊，愿他快乐，愿他幸福，愿他脱离痛苦，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念到你的嗔恨消失，你就战胜自己了。啊，学佛就是跟自己的烦恼斗争，不是跟别人家争一口气啊。跟人家争一口气的话，你就完了啦，啊，学不对路了。嗯，好。那如果说这样一直送啊，愿他幸福快乐，愿他远离痛苦。但是那个嗔还一直爆上来，还一直爆，嘴巴在念，那个嗔还一直上来，那怎么办呢？观无常啊，其中一个方法观无常，观不到呢。哦，烦恼是没有这么容易听你的话的，烦恼这么容易听我们的话，我们今天不坐在这边了啊，我们早都解脱了啊，没有这么容易听我们的话，所以如果我们观慈爱的时候观不过去。啊，观无常也不能的话，那怎么办？选择你说，观自己，宽恕自己。
我是说那个时候要窝上火梯
子。哦，原谅他，是吗？好，很多很多很多。OK，很多种方法哈，我就一个一个讲哈。你们的方法也是很好用，你只要认为哪一个适合你，你就用。好 ，OK。第二个呢，你要观这个业报智，业报的智慧。那比如说某个人呢，对你不起啊，某个人呢，造下对你不起的事，啊，你每次想起呢，你嗔恨就生气啊，我对他这么好，他竟然对我做出这种事，啊，他骗了我的钱，什么什么等等，啊，每一次想起他呢，你慈爱没有办法，啊，你的慈爱没有力量嘛，啊，没有每天修那有力量，啊，要每天修才会有力量的， 哦，没有力量，好，你就应该观想。哦，他对我不起啊，他做下他造下对我不起的事情，那是因为我前世造下对不起他的事。好，你要这么想，我前世造下对不起他的事，那现在因果成熟了啊，我要承受果报啊，这是我的果报，我一定要承受它啊，不要有怨恨 ，no complain 啊，我一定要承受它。好，你这样想，好，然后呢，或者呢，你可以这样想。啊，因为我们都相信因果嘛，好、哦，一个人呢，不可能呢莫名其妙被人骗的，好、哦，莫名其妙就是没有因缘呐、啊，才会莫名其妙嘛，所以一定有因必有果，我们被人家骗呢，也是就是我刚才讲的，是我们的果，我们的因果，我们以前造的业，那现在这个人骗我呢，啊、哦，你因为不要对这个人产生仇恨呐、啊。你应该这样想，这个人骗我呢，跟这个人其实完全没有关系的，这是我的业，我一定要承受我的苦报。这个因果呢，借助这个人，借助罢了，然后借助这个人使到我的业成熟而已，跟这个人没有关系的，那只是我的业成熟了，他一定要透过一个人来，我才会被欺骗嘛，对吗？所以这个人也是无辜的，他也很无辜啊，他被我的因果牵连了。哦、他被我的因果牵连了，他也很无辜，所以第一你这样想自己的因果，第二呢，你如果你能够想他也是很无辜的话呢，你反而会对他起悲心 compassion， 你反而会对他起悲心，那个时候呢，悲心是个很优美很美的一种 mental factor， 很美的一种心所、哦、那个时候你还有什么嗔恨，你都忘记自己的痛苦了，你想到哇，那因为我的业啊，使到他受牵连啊，然后他因为我而受苦啊，希望他脱离痛苦，希望他脱离痛苦的话，你心中没有任何的嗔恨啊，啊，所以这种方法是很好的，要在日常生活中修啊，这样你们才能慢慢的烦恼呢，一步一步被去除，那禅修就会很顺利。好、啊，平常不去除，要等禅修才来去除的话。没有力量，力量是 accumulated every day， 好，每一天累积才会有力量嘛，要等去禅修才来去除烦恼，不行的。好，在日常生活中就要开始修了。好，所以呢，啊，当你这个观想这个业报智的时候呢，第一，你了解了因果报应，这个正见，你有正见啊。第二呢，你对对方呢产生了悲心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慈悲呀、啊，慈对不对？智慧跟悲心是整个佛教的两个柱子啊。智慧正见跟这个悲心，佛陀就是因为智慧跟悲心出现于世啊，所以这两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这样观法呢，这种叫做如理作意啊，如理作意，嗯，很重要的哈。那如果再这么想还是不行，我的嗔恨还是没有消失啊，那怎么办呢？好，你应该意念我们菩萨在还没有成佛之前呢，他怎么修忍辱、哦、他怎么修忍辱波罗蜜、哦、有一世呢，他是坎底瓦利，坎底瓦利就是忍辱隐士，然后隐士。那有一天呢，他在这个花园中打坐的时候、哦、刚好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国王啊，这个国王呢，他前世就是提婆达多、啊、前世是提婆达多呢，刚好国王呢也跟他的那个他的这个宫殿的这些叫什么宫女哈，宫女呢在那边嬉戏嘛，在这个公园里面啊哈去玩乐嘛，然后玩到很累的时候呢，这个国王睡着了，他睡着了，这些宫女就不用取乐他了嘛，哈、啊、就跑掉了，看到隐士在那边啊，就请这个隐士说法。隐士就跟他们说忍辱波罗蜜的法，那国王起来的时候啊，我的宫女全部不见掉了，就很生气了，第一个就马上不喜欢了、啊、然后去找，看到他们全部在听隐士说法，没有一个人起来迎接这个国王到来到，更加生气、啊、更加生气。你第一次生气，第一次生气啊，如果你不去掉它，第二次就很容易生气的、啊、这种叫做 accumulated，刚才我讲到的嘛，你杀一次就会杀第二次，这种是心的倾向， inclination of the mind. 所以你第一次生气，你不压它，不压它下来的话，你第二次就很容易生气的。你第一次生气，你压它下来的话，你就知道，哎，有机会我可以战胜它。你第二次来的时候，你就有信心可以压到，压制它。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好，所以他第二次就更加生气了，他就问这个隐士，你在开示什么经？他说，隐士，这菩萨就说，我在开示忍辱经。好，你的忍辱在哪里？忍辱在哪里？这国王就问他，也不是，对不起，他说你在开示忍辱经。好，他就派人拿了一把剑来，把他手斩掉。好，他想，因为你在开示忍辱经嘛，我看你能够忍辱多久，能够忍辱到任何程度。这国王就，邪恶的国王嘛，就这样要试验他，就把他手斩断。他说，然后就继续再问他，你在开示什么？这个忍辱隐士呢，这菩萨就说，国王，我的忍辱并不是在我手上，啊，我的忍辱并不是在我手上。那国王听了呢，更生气啊。第三次、第四次，一次生气，很多生气就会跟着来了，这是新的习性啊。更生气呢，如果我们听了，我们可能会很后悔嘛，很惭愧嘛，哈，惭愧。有良知的人会惭愧，没有良知的人就会更生气啊。那说又把他两只脚斩断，又问他说，你开示什么经？那个菩萨说，我的忍辱呢不是在双脚的。好，那更加生气，把那耳朵斩掉，鼻子削掉，然后鼻子也削掉，然后就问他说，你在开示什么经？菩萨说，我在开示忍辱经，我的忍辱并不是在我的耳朵，并不是在我的鼻子。哇，这次国王受不了了，一脚呢就踢他的胸口，然后受不了，一脚呢踢他的胸口呢，结果呢菩萨就还没有死之前呢，没有这么快了，还没死之前呢，他一剃掉过，他一剃中他的心口，这个国王就走了。他一离开，这个国家的这个好像是将军啊，这个将军呢就前来请求原谅。他说，这个无知的国王啊，对你造成的伤害啊，是他个人的事，是他个人的事啊，请你不要把这个怨恨啊，放在我国民的身上。那这个忍辱隐士啊，这个菩萨就说，不会的啊，不会的，我绝对不会这样做，我还是希望你的国王呢长命百寿啊。所以你看他被人家折磨啊到这样呢，他都不起嗔恨。他不起嗔恨，所以他是菩萨，我们不是真菩萨啊，我们不是真菩萨，所以他是真菩萨。所以你要意念啊，有时候你要意念这个菩萨的例子，当你要起嗔恨的时候啊，人家都没有动到你，都没有打到你一巴掌，你就气到那边跳到半死啊，那菩萨被斩断，手脚都斩断了，生命都没有了，他都不起嗔恨。你现在只是被骂几口，被诽谤几句，你就在那边跳，暴跳如雷了，你就要这样观了。好，拿菩萨的例子来勉励自己。 OK， 好，菩萨很多例子哦，这个是其中一个哦。好，再这样观，你的嗔恨还是不能消失的话，嗔恨啊，嗔恨是很强烈的啊，所以火烧功德林啊，火烧功德林，嗔恨起的时候啊，所有的功德，你做的功德都被烧掉了啊，所以这个嗔恨是不容易对治的啊。那这样意念这个菩萨的功德还是不能够熄灭你的怒火的话呢，你应该用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把众生分解为究竟法。好，把众生呢分解为究竟法，比如说那个对你不起的人，好，伤害你的人呢，我们都知道，刚才已经讲到，一个人呢，众生呢是由32身分组成的啊，三十二身份组成的，你就把这个你恨嗔恨这个对你不起的人呢，观他的32身份，观一个一个啊，头发、体毛、指甲、牙齿啊，皮肤、肉腱、内脏、心脏、内脏、粪尿、便。OK， 我生气哪一个？啊，我生气他的尿吗？我生气他的口水吗？我生气他的粪便吗？我生气他的汗吗？我生气他的内脏吗？一个一个，奇怪， 我不是啊，那不是生气什么都没有人呢、啊，只是这三十二个身份组成的、啊。好、哦，那嗔恨升起呢，是因为你作意有人，有人有对象，有对象有对象，嗔恨呢依这个对象而升起。但是你把这个对象给分解掉啊，分解掉成三十二个部分的时候呢，你的嗔恨呢找不到立足点，找不到一个立足点。啊 ，no foothold， 找不到一个立足点，它就会消失了。啊，那我讲这个的时候，在这个 West Virginia， 那美国人笑到哈哈哈，笑到好大声哦，因为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啊，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啊。对呀、啊，成分人家的粪便做什么？啊，OK 哈。啊，这个就是把众生分解为究竟法，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知道众生是，如果不会观三十二身分，你也知道众生是四大组成的，地、水、火、风，因为就观嘛。好，究竟法呢，他们是地、水、火、风罢了。你生气什么？生气地吗？生气他的地吗？生气他的火吗？生气他的水吗？等等。或者呢，再把它分解为五蕴。我们知道众生是五蕴组成的嘛？啊，色、受、想、行、识。OK， 你生气他哪一个运？受运呢、啊？想运呢、啊？行运呢、啊？事运呢、啊？你找不到一个人，啊，当你找不到一个人的时候呢，你的嗔恨呢，找不到立足点了，就会消失，你的嗔恨就会消失，就像在空中画画一样，在空中画画画不出来，啊，所以呢，有时候嗔恨升起是因为我们看他是人，他是人，就是他，就是他，有一个众生这个在呢。概念在啊，我们嗔恨就会升起。好，如果你把它化为究竟地的话呢，嗔恨是不会升起的。这种是比较高超的对治嗔恨的方法，因为是究竟地啊，你要进入究竟地，所以比较高超的啊。所以看你的程度啊，看你的程度到那里，你就用哪一种方法啊。好，再不行。这么多方法都用完了，再不行的话呢，你要责备你自己了啊！你要责备你笨，责备自己啊！怎么？然后你要想象说 ，OK， 现在呢，这个人伤害我啊，我要报复啊，我要报复。所以呢，啊，这个这边有一粒火球。啊，有一粒火球，我希望呢，我把这火球呢抛向他，让他着火，因为你要报复嘛。好，所以你就抓起那把火球，这个火球啊，能够不能够丢中他，另外一回事哦。你一握住他，那个火球先烧你自己啊。你一握那个火球要丢中他呢，这个火球先烧你自己，先伤害你自己，丢中他，丢不中他，另外一回事哦。好。啊，你要这样责备自己了，啊，同样的，你起嗔恨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嗔恨是不善心所，每一个不善心所呢，都会在心生命相续流里面留下恶的业力，不好的业力，所以你先伤害自己啊，对不对？你先伤害自己，好。另外一个呢，或者说这边有一堆粪便，然后一堆粪便，你要使它出洋相，啊，使它全身。有臭味，你要使它出洋相，所以你希望这堆粪便呢，集中它，让它全身臭味出洋相，那就捉起这堆粪便哈、哦。你一捉起这堆粪便，整堆粪便烂掉在你手上，那你那个人呢，没有受到你的这个集中呢，你自己呢，先弄脏自己，啊、哦，所以你要这样子背啊、哦。如果呢？我对我的这个嗔恨啊，我要报复啊，我要采取行动的话呢，我自己先伤害自己，就像我拿起火球要丢别人，火球先伤害我自己，你要自己这样责备自己，啊，这样责备过后呢，还是不行，嗔恨还是没有消失的话呢，那你就多多保重了。多多保重了啊！没有人可以再救你了，你就多多保重，准备承受恶报吧。准备承受恶报，唯一的办法就是这样了。好 ，OK， 好。另外一个，然后贪嗔，那如果说 吃是比较难应付的，吃我要等到会，等到这个潜伏性的烦恼我再讲哈、哦。另外一个呢，妒忌，妒忌也是很平常的啊，妒忌啊，在事业上人家比你有成就啊，人家长得比你漂亮啊，人家有双眼皮啊，你单眼皮、啊，你都要妒忌哈、哦。人家开的是Mercedes 啊，你开的是小汽车，你也会妒忌，所以妒忌也是很容易升起的一个不善心所。好、哦，所以当妒忌升起的时候呢，要怎么对治？
学习。
好、哦，妒忌的后果是什么呢？每一个不善心都有它的后果嘛，比如说杀生，杀生的后果是短命。啊、那妒忌的后果是什么？啊？丑陋？不是，因为如果你们了解后果啊，会比较怕一点，会比较怕一点。不了解后果呢，就没有这么恐惧哈、啊。丑陋是嗔恨啊，嗔恨，你心中一起嗔恨呢、啊，你的样貌就变了啊，心中一起嗔恨，样貌就变了，就变成很丑陋了啊，那个就是你未来的果报了。啊、那当下那个嗔恨那个样子就是你未来的果报、啊、那妒忌呢、啊、变蛇那个是未来的，对，我现在讲畜生为人呢、啊，畜生为人是什么果报呢、啊、他就会是一个没有影响力的人，没有影响力、啊、他在这个社会上呢没有影响力的，他讲的话呢没有分量，没有人会听他的话，包括你的孩子不听你的话你有一个用人的话，你叫他用人做这个他就做那个啊，这完全呢跟你讲的话相反，你只好在那边生气了啊，只好在那边生气了，你孩子也不听你的话啊，这个就是妒忌的果报了啊，所以了解果报你就比较小心一点啊。好、啊、那妒忌生起来怎么办？不要承受果报啊，不要希望啊，以后啊，结婚丈夫也不听我，孩子也不听我啊，用人都不听我，做人还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了啊。好，要怎么处理呢？妒忌升起的时候，随喜功德。随喜功德是我认为啊，是最容易的，最容易不用花五分钱。人家做什么善事啊，你是随喜啊，我随喜你的功德，杀戮杀戮杀戮，善哉善哉善哉，你马上累积了一个功德，又快又不用钱，所以要时常培育这个。他虽然是又容易又快，但是也不容易做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劣根性啊，这个妒忌的劣根性还是很强，所以也不是容易做到啊。那知道，现在知道妒忌会带来这样的后果呢，我们不要受到这样的苦报呢，只好尽量啊，只要一听到人家做什么善事啊，你就随喜功德啊，我随喜你的功德，随喜你的功德，但是你不要随喜嘴巴，随喜功德心酸酸，哈哈，这样也不是，这样的也不是善业哈、啊，这是嘴善业，意不是善业哈、啊，要真的发自内心啊，啊，看到人家的成就啊，啊，你随喜他，我随喜你的功德，随喜你的功德，好、啊，这样呢就可以对治这个妒忌的烦恼了。好，还有很多烦恼哈，如果我一个一个讲下去呢，可能要十遍。好，现在呢，我们就暂停到这个对这个上升的烦恼，我们就停止，我们来进入潜伏的烦恼。要怎么对治潜伏的烦恼呢？因为对治潜伏的烦恼，如果你能够去除潜伏的烦恼呢，它就不会上升到上升的烦恼。好，不会上升到上升的烦恼，就不会到夜归的烦恼，所以对治潜伏的烦恼其实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好，要对治潜伏的烦恼，潜伏的烦恼有很多嘛，贪嗔痴、妒忌这些也是，都是潜伏的烦恼。刚才讲的是上升的烦恼，啊，现在是潜伏的，要怎么对治呢？啊，修观，修观是暂时对治。当修观修到一个层次的时候，你达到了一个道智道果，你证道，比如说须陀洹道果啊，斯陀洹道果、阿那含道果、阿罗汉道果。好，那你证到比如说道果的时候呢，在这个道果里面呢，有一个叫智慧的， 好，道果呢，比如说你第一次证到道果呢，大概有37个心所，37个心所呢，在这个37个心所里面呢，有一个叫智慧 wisdom 啊，这个智慧呢，就像一把利剑这样啊，智慧它就可以斩断这个潜伏性的烦恼。你要治它就会在浮起啊，你要斩断它才会升起啊。所以这个智慧呢，当你证到悉陀含道智的时候呢，这个智慧呢就会斩断三种烦恼啊，比如说第一个是啊。身有身见，第二个是戒禁取，第三个呢疑啊，彻底的断除过后，它就不会再升起，不会再上升为上升的烦恼了啊，没有上升的烦恼，也没有业归的烦恼。好，但是呢，没有达到这个还没有证到这个道智，这个虚陀含道智之前呢，我们就要修内观了 ，vipassana 啊，内观了，我们就要修内观。这个内观呢，里面呢也是有一个智慧，啊，这个智慧呢不是斩断烦恼啊，道智才是斩断烦恼。内观的智慧呢是知道四圣谛，了知四圣谛，啊，了知四圣谛。这个四圣谛呢有分两个，一个是世间的，世间当你在修观的时候，内观的时候是你了知世间四圣谛，当你证道的时候呢是。出世间四圣谛啊，所以有两种哈。现在我们讲的是世间四圣谛。那四圣谛我们都知道了哈，佛法的中心就是四圣谛啊。第一个是苦谛，什么是苦谛呢？五取蕴是苦谛，五蕴组成我们的生命啊，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呢，组成我们这个名色、这个生命啊，这个身体跟这个精神。啊，那智慧知道呢？这个五蕴是苦的，为什么？为什么是苦？无常，因为变化。啊，你只要往内一观呐、啊，你坐下来往内一观，观你身体的感受的话，热啊、冷啊什么，你看，你可以看到它升起消失，升起消失，升起消失。你看你的受也是，啊，现在乐受，现在苦受，现在不苦不乐受，也是升起消失，升起消失。你的视也是一样。眼视啊，眼根撞击到了，耳朵听到了啊，眼视耳视升起，一下子没有声音，耳视消失，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哎，生灭生灭。所以当你往内照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看到五蕴呢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呢，就是苦。佛陀讲的啊，受生灭压迫就是苦，无常复苦，所以五蕴是苦的。智慧呢知道五蕴是苦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智慧呢知道可以照见啊这个苦的原因，这个五蕴是苦可以照见苦的原因。什么是苦的原因呢？啊，什么？爱，贪爱啊，贪爱或者爱取或者执着，贪爱，贪爱是贪爱是五蕴的这个苦的原因。那贪爱呢可以分成三种啊，第一个是欲爱，什么是第二个是有爱，第三个是无有爱。什么是欲爱呢？好，对对，欲爱呢分成两个，第一个呢是对自己五根的爱欲，五根啊，我们一直忘记自己的五根，以为是五尘罢了啊，只是关照五尘，忘记五根啊，对自己五根的爱欲。所以啊，单眼皮的人会去割双眼皮，这个就是贪爱于眼睛啊，贪爱于眼睛，好像 Michael Jackson 把他的黑皮啊改成整容成白皮，这个也是贪爱自己的色身啊，他把他的扁扁的鼻子嘛啊，隆高称为高的鼻子。这贪爱自己的鼻根啊，还有其他的人呢啊，有的呢看他哪一个有什么缺陷啊，他就去整容了啊。有一次呢，我在美国，在那个应该是在迈阿密，在迈阿密我去一间餐厅叫做Laos 辽国的餐厅啊，那个主人呢，女主人呢长得很标致，很是标致吗？ 啊，长得很标致啊。那很，我就跟我的这个信徒讲，哎，这个长得很标致。那他，我的信徒就跟我说，师父啊，他的全身啊，没有一样是真的。他全身没有一样是真的，全都不是，全都是改过来的。啊，这证明什么呢？证明说贪爱于自己五根啊，所以贪爱啊，包括贪爱于五根，然后呢？这个眼睛呢又贪爱于色尘，眼睛呢又贪爱于看到漂亮的东西啊，耳朵呢又贪爱于听到啊悦耳的声音啊，那鼻子呢又贪爱于嗅到香味，舌头呢又贪爱于尝到好味的，所以才有这么多参观嘛啊。那身体呢又喜欢触到这柔软的，所以你们不喜欢坐地板，要坐椅子啊。这个就是这个五根呢，它会直取漂亮迷人的五尘啊。所以我们不止呢贪爱自己的五根，也贪爱五尘，这个叫做爱欲。好，第二个这个叫欲爱啊，第二个叫有爱。什么是有爱呢？嗯，直取什么？直取生命。对了，这个直取生命啊，是一个很强的一个 very powerful 很强的力量啊，直取生命，所以每个人都不要死啊，每个人都不想死，就是这个贪爱了，直取这个有直取这个生命啊。所以人要死的时候呢，临终的时候呢，一个业成熟啊，一个业成熟，那个随着那个业，它会往生啊。但是如果那个业呢？是没有跟这个贪爱相应的话，啊，那个业是不会产生力量的，啊，因为他临死的时候，那个业成熟，因为他的贪爱还在，他要继续生存下去，啊，这因为他要继续生存下去，就成为一股很强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推他从这一世推到下一世去，所以这叫 the force of craving， 贪爱的力量可以把一个临死的人从一世推到下一世，新的生命又开始了，因为这个贪爱的力量。好，比如说你在这个海中啊，掉到水里要被溺，要溺死了啊，要溺死了，你一定在水中挣扎挣扎，一直挣扎，然后突然间有一个物体啊，你看到个物体啊，这个物体是死猪的尸体。啊，死猪的尸体是奇臭无比，臭到已经腐烂到臭到浮上来了。但是呢，在那一刻啊，你不管，你会不管它是什么尸体也好哈，你就跟它抓住就对了，你就跟它抓住。为什么？为什么？对啊，这个就是贪爱的力量了啊。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啊，贪爱的力量，不管你抓到的是什么东西，你就是不要放就对了，因为你要生存下去。这个叫做有爱。啊，是个很强的力量来的，啊，嗯，因为这个有爱呢，也因为无明的关系啊，所以才会有这么强的贪爱与生命啊。因为无明呢，不知道任何的畜生都是苦的啊，任何的生命呢都是苦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生必有老，必有死，有忧愁。悲伤、苦恼等等，精神上的痛苦、身体上的痛苦一定会有的。好，但是无明呢，不知道任何的畜生、任何的生命呢，都有老在等着、死在等着、病在等着。就算知道啊，我们也知道啊，未来可能会中癌症啊，还是什么哈、啊，那我们也知道未来也是会死、会老，那为什么还一直要祈求新的生命？一直还要祈求啊，愿你这个布施啊，让我出生为啊，下一次出生这一生呢 啊，我受够了我丈夫的气，我下一次我要出生为男人，所以你就祈求祈求。你自己也知道每个出生的苦，为什么你还要祈求呢？为什么你不祈求涅槃，永远断，永远进入涅槃，不再出生呢 ？OK， 你告诉我为什么？就是无明跟贪爱，这是贪爱的力量啊。贪爱无明，其实你知道是苦的啊， 你知道有生必有老，有生必有老，必有病，必有死，必有愁悲苦恼，与爱人与爱的人分手等等，有很多的痛苦等待着。但是你还是祈求下一世的来生，希望我这一世出生为怎样，出生为天神啊，出生为女人啊，男人等等，还是一样的希望 expect 祈求，因为贪爱的力量是很强的，这种叫做有爱。那第三种呢，叫做无有爱。无有爱呢，是跟邪见相应的，因为他认为呢，人死的什么都没了，这种是邪见，所以跟邪见相应。好，那刚才讲到这个爱呢，是痛苦的来源，苦地、极地嘛，极地就是贪爱，痛苦的来源。那现在一个问题，为什么贪爱会升起？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哈。因为贪爱就是痛苦的来源，那为什么这个贪爱会升起呢？
因为别人
的
是实际品德的，别人的是
时代。OK， 还有呢？
觉得漂亮，
觉得
对了啊，家家起来就全部对到完了。对的，就是你错误的看待事情，颠倒想。你错误的看待事物，你没有如实知见，所有有为法都是无常苦无我的。你错误的看待世间一切法呢，都是永恒的，可以捉住的，就像你讲的可以捉住的，实在的永恒的。你错误的看待世间所有法呢，都是漂亮的，都会带来快乐啊，生命带来快乐嘛，结婚带来快乐嘛，有孩子带来快乐嘛。所以你才会拼命生孩子，没有，就是没有孩子啊，还要去领养孩子，然后还要去找苦来受，没有孩子，他去领养找苦来受，这个就是贪爱啊，贪爱。所以呢，错误的看待事情呢，有孩子是快乐的啊，有先生有太太是快乐的啊，所以他错误的看待世间一切有为法呢，是恒常的、快乐的，是一个我的。我在主宰，我要这样我就可以这样，我要那样我就可以那样。所以因为你可以这样你可以那样，你就会执着嘛。如果你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你就放下了然后你认为一切都是干净的色身是干净的，漂亮的头发是漂亮的，牙齿是漂亮的，所以你就产生执着。所以贪爱为何生起？因为你错误的看待事情，你错误的看待世间有为法，造成贪爱的生起，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我们学佛的人要掌握住这个因果的这个中心那比如说因为错误的看待所以生起了这种执着比如说乐受你心中当心中升起快乐的感受的时候你认为它是快乐的。第一个你认为它是永恒的我的快乐是永恒的，我的快乐是永恒的，你一定产生执着的，这种是心的惯性反应一定产生执着的。然后乐受本身都是乐的嘛，所以你体验它是第一个，你观它是快恒常的，恒常的。第二个它本身是乐的，所以你也是看它是乐的，你还没有看到它变化所以你以为它是乐的，然后你会认为你错误的看待这个乐受是我就是乐，乐就是我。乐受是因为这个漂亮的六尘撞击到六根，由畜生受嘛，才产生的，所以是因缘法来的，受是因缘法没有漂亮的东西撞击你的眼根，你的乐受不会升起所以它是因缘法。但是呢，你错误的看待事情，你不知道它是因缘法，你把它认为是我的，我拥有乐受，或者说乐受是我是乐受 ，wrong identification 乐受是一个心所，是一个果，因的果，是一个 effect， 一个心所所以不是我的。但是因为你错误的看待，你把它当作是我的，我就是乐受，乐受就是我，你这样执着一定升起的，一定产生执着的嘛。你当它是我的，一定产生执着的。 啊，我的孩子啊，别人的孩子死我都不难过，我的孩子死我一定难过我的嘛。同样的，你把它当作那时候是我的话，你就会产生执着。好，所以呢，错误的看待事物呢，就会产生这个贪爱、执取或执着。好，那要如何摆脱这个贪爱呢？要如何摆脱这个贪爱呢？就要如实的看待行法的真面目了，如实的看待有违法的真面目。啊，佛陀一直讲过嘛，啊，世间一切有违法都是无常的、变化的、苦的、无我的。啊，他佛陀说法45年了，一直重复的在讲这些话。但是呢，我们左耳听右耳出，好，没有跟他牢牢的印记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如实的看待行法的真面目，所以世间一切法都是无常、苦、无我。如果你能够如实的这样看待它的时候呢，你的贪爱就没有办法升起。好，那要怎么知道贪爱升起呢？贪爱升起的时候，如果你的心呢，一直在反复的想一样东西，啊，心被系住，好像被绑住，一直反复的，你就应该在跟那贪爱升起了。贪爱升起都不知道的话，怎么对付？没有办法对付啊！所以有时候你就奇怪，我今天的心为什么一直挂念着什么什么的啊？那个就是贪爱了。好，那个时候呢，如果爱升起呢，你不熄灭它的话呢，它就会由爱啊，源于爱取升起，源于取有升起，有生有就是造业，就会造业。啊，造下业过后呢，源于有新的生命又升起了，因为造下业过后，它在我们的生命相续流离留下业力，这个业力成熟，新的生命又开始了，这样轮回永远没有断灭的一天。好，所以呢，重要的呢，就是在爱升起的时候马上斩断它。怎么斩呢？怎么斩？在爱升起的当下，啊，马上就要熄灭它。怎么熄灭呢？如理作意。怎么如理作意呢？对了，观无常哈。我讲我来了这么久，都一直跟你们讲要观无常，啊，就是要观无常，因为它的效果非常的好，而且直接的灭它的因，好，好。所以贪爱升起的时候，你要观无常，观无欲观啊，无常无欲，没有那个欲望啊，观坏灭，坏灭观，无常观，无欲观，苦观啊，苦观啊，这病观，所有的都是，所有身体的东西都是一个病来的，一个病症来的，观它是一个 disease 啊，一个 cancer， 然后观它是无我的，观它是空的。啊，空的无我的，所以你要这样一直观它。你这样观它的时候呢，当下呢，爱就会灭。当下爱灭的时候呢，取就会灭。取灭的时候呢，有就会灭。有灭的时候呢，生就没有新的生命可以升起了。没有新的生命就没有痛苦，没有愁悲苦忧恼，因此整堆的苦就因此而消失。好。所以比如一盏油灯，啊，这个例子我已经讲过了，啊，但是这个例子呢，非常的对我来讲是非常的 clear，啊，非常的清楚。一盏油灯在燃烧着，啊，燃烧的时候，如果你每一次添油的话呢，这油灯永远没有办法熄灭，啊，那现在油灯在燃烧，我们的油灯都在燃烧着，现在，啊，燃烧着。那每一次爱升起的时候，啊，你爱就是那个油啊，啊，爱升起的时候呢，你不添油上去，你就观那个无常观、无欲观、毁灭观、无我观、空观，怎么观都观出来，观到那个爱灭掉，然后就不增添新油了，不增添新油，下一次 爱身体也不增添心油，每一次爱身体你都不增添心油的话，那这盏火啊烧到最后一定会灭的嘛，对不对？一定会灭的，这是逻辑嘛，就是这样来断我们的灭，断我们的痛苦了。所以每一次六根撞击六尘撞击到你的六根的时候呢，你就要在当下观地，开始从受观起啊，受观乐受无常，苦受无常，不苦不乐受无常。如果正念不够强，乐生起了都不知道啊，乐受生起不知道，而延伸到爱生起的时候呢，没有关系，还有个救啊，你还是可以观爱无常，爱无欲观，爱是坏灭观，苦观无我观，爱不是我，我不是爱，爱是一个心所，是一个因缘法，要这样观它。关到它灭掉，你就是没有再增添心油了。只要你每次不增添心油呢，心油呢，你的轮回一定会断灭，一定会有解脱的一天，你的痛苦一定会有解，一定会有解脱的一天。好，所以这个就是如何对治潜伏性的烦恼，有两种。刚开始是由内观，啊。内观，当你这样一直观的时候呢，你会到了一个到一个层次，一直观无常的时候，你正念强，智慧又强的时候呢，你就会真正的见到这个受啊，一直生灭。它不是说哦，升起看看看看很久它才灭去，不是这样的，这样是太慢了哦。它升起就灭，升起就你根本不能够去 note 它，你不能够 noting， 不能的，你只好看着它灭生灭生灭生灭。当你这样看它生灭生灭的时候呢，你心中会有一个。会生起来，哦，是苦的，苦，它不受你控制，它生灭生灭不受你控制，你感觉到它是苦的，而且你也了解到每一个生起都是苦，因为它生起灭去，如果生起灭去过后，那是很好的，啊，又再生起就不好了，啊，生起过后灭去很好，但是它灭去过后又再生起，因为因缘还没有结束嘛，它又再生起。这样就不好了，他又会再灭去，因为有生必有死嘛，他就在灭去，又在升起，又在灭去啊，一直受这个生灭的压迫，你就知道佛陀为什么说是苦啊？佛陀讲的苦不是我们身体的苦哦，是受无常压迫的苦，那个要实修才能够体验到。好，那你知道苦过，你也知道无我，你整个过程都没有一个我在控制着无常，都没有一个控，没有一个人在控制着整个过程。它就是随因缘生灭，生灭生灭，所以你也了解到无我。所以呢，佛陀讲过很多次，当你体验无常的时候呢，你同时体验苦，同时体验无我。你体验到一个呢，你同时体验到其中两个，所以无常苦无我是一同管一起的。好，那你这样一直看到生灭生灭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执着。你没有办法执着，怎么去执着？你没有办法执着。当你没有办法执着的时候呢，看一直看到生灭的时候呢，你的心就会远离，远离厌离了。一直生灭的东西，你厌离它啊。这个厌离在修行是很重要的啊。为什么你们知道苦，还是要执着新的生命呢？因为你还没有厌离，还没有真正看到它的过患呢。还没有真正看到它过患了，你就会一直在抓，一直在抓取，一直在执着。当你真正看到五蕴一直生灭，一直生灭的时候，不受你控制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五蕴呢充满着过患。我们不会喜欢一个充满过患的东西，所以那时候呢，你就没有执，不再就会放下，自然的，自然你就会放下。当你放下的时候，这个就是解脱，解脱。当你解脱的时候，这个就是快乐。所以最后呢，当他这样观下去的时候呢，就会升起道果，须陀洹道果。啊，当他升起须陀洹正道，这个须陀洹道果的时候呢，这个须陀洹道果里面那个智慧啊，就斩断了这个潜伏性的三种烦恼，啊，身间、接近取跟疑。然后他如果继续观下去呢，他就证到斯陀含道果，斯陀含道果呢，没有长任何的烦恼，只是减轻贪跟嗔罢了，贪跟嗔啊。那如果他继续下去呢，从斯陀含要证到从斯陀含要证到斯陀含是比较容易的， 啊，比较容易，但是要证到阿那含呢，就不是这么容易的。好，所以他继续修修，可能一段日子过后呢，如果他的波罗蜜是很好的，他证到阿那含道果，他证到阿那含道果呢，这个道果里面那个智慧啊，就可以斩断两种烦恼，就是彻底的斩除对欲界的贪，欲界而已啊，欲界的贪，然后嗔，永远的斩除嗔了。任何的嗔呢，任何潜伏性的嗔呢、啊、不会在他心中升起了、哦、没有潜伏性的嗔就不会有上升的嗔，没有上升的嗔就不会有业归的这个嗔了、啊啊、所以他完全彻底的斩除掉这个嗔。那你不要去试验他、哦、你说听说他是阿罗汉没有嗔了、啊、我来试验他一下、哦、那你就自己造业了啊，好像一个在佛陀时代呢，这个舍利弗尊者啊，舍利弗尊者的忍辱波罗蜜是非常好的啊，忍辱波罗蜜非常好，又很兼得，很温和谦和，所以他的名声就远播千里。那有一个婆罗门呢，听到过后呢，就说：“你说舍利弗尊者很有忍辱啊，从来不生气的。”他说：“那是因为他还没有被刺激到啊，没有被刺激到，让我来试探他。”啊、这种叫做不自量力啊，不自量力自己找苦受。所以有一天呢，他就等这个舍利弗尊者出去托钵的时候哈、啊，他就在背后啊很大力的跟他打击下去。那舍利弗尊者是怎样的反应呢？来，你们猜猜看，什么反应？啊？什么反应呢？如果是你是什么反应啊？吓一跳啊，这么简单而已哦。然后现在刚开始是吓一跳，最后是转头骂人，对不对啊？我跟你做什么打我啊？但是舍利弗尊者他连头都不回继续的在走啊，所以他呢并不是他不痛哦，是在他当下触身受嘛，一定会有的。所以阿罗汉也是有苦受，所以当他被打击的时候呢，升起了苦受，但是他马上观无常，苦受是无常，马上就断掉了，嗔恨怎么升起，马上就灭掉了，就是这样观。好，那我们不会观就起嗔恨，那他连头都不回就继续再走。那这个婆罗门一看到，哎呦，非常的惭愧，非常的后悔，好，马上追上去。啊，追上去，他说尊者，然后跑到他前面，跟他请求忏悔。他说，那舍利弗尊者，发生什么事啊？他说是我在背后打击你哈，因为我听人家说，你很有忍辱，我要试探你啊，那请求你原谅啊。舍利弗尊者就原谅他了。那个婆罗门就说，如果你真的原谅我的话，你应该接受我的供养，好。表示你真的原谅我，今天这一餐呢，你还没有拖到食物，那你就来我家接受供养。那舍利弗尊者就答应了。好，答应吃完过后出来的时候呢，他的房子前面围了很多人，拿着棍子，围了很多人，每个打着拿着棍子。那舍利弗尊者，哎，你们在做什么？我说我要惩罚他们这些村民，就讲我要惩罚这个人。这个人啊，竟然无理取闹，莫名其妙，你在托钵啊？你是我们尊敬的长老哈，他就莫名其妙，我以牙还牙，说我们要以牙还牙。那舍利弗尊者就问他说：“他们是打你还是打我？”那些村民说：“他们是打你，不是打我。”那我原谅他们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全部跟我回去。他就这样啊，化解掉了这场纠纷。但是这个人呢，因为他有道歉，啊，对一个圣者呢，你犯上身口意的业没有道歉的话，那个业是很重的，啊，很重的。如果你是在修行上啊，比如说你继续修行，那你在身口意上犯上对这圣者犯上这些身口意上的业而没有道歉，你去修行的话呢，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障碍，你永远也没有办法突破，你也没有办法突破。所以在清净道论呢也有讲到啊，就算你冒犯过的这个那些圣者啊已经往生了，你都要去他坟墓道歉 这是清净道论上提起的、啊、所以我们修行人呢最好呢要不要去啊，不要去指责啊，指责别人，或者是怎么讲呢，去冒犯到批评到别人啊。那就算是有呢，在那个修行的过程中啊，尽量向别人道歉，不管他是圣者也好，不是圣者也好，道歉呢，求忏悔是 purifying 的 actions 啊。好，那所以呢，当一个人修到这个正到这个阿那含道果的时候呢，他永远都没有嗔恨了。好，但当他继续在修的时候呢，他就证到了阿罗汉道果。阿罗汉道果呢，阿罗汉道果证到阿罗汉道果的时候呢，有他的智慧呢，就彻底的断除了剩下的五个潜伏性的烦恼。哪五个呢？色爱色，对色界的贪，无色界的贪，调举我慢无明，五个。然后他彻底的断除了这五个潜伏性的烦恼，所以一共十种烦恼呢就被彻底的断除了。当潜伏性的烦恼被断除的时候，就没有上升的烦恼，也没有业贵的烦恼了，所以这个人就彻底的安全了，彻底的解脱了。好，所以呢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开示啊，三种烦恼以及对治三种烦恼的各种办法，好，希望呢大家呢能够学以致用啊，不要左耳进右耳出，像我今天就白辛苦了。好，谢谢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涅槃，涅槃是这个名色的止息，贪爱的止息。涅槃这是名色的止息，它这个涅槃呢包括很多佛教徒都不明白的啊，它是一个因为贪爱是痛苦的来源嘛，当这个贪爱止息 stop 的时候啊，就是涅槃了。嗯啊，因为贪爱是痛苦的来源，那贪爱止息就是涅槃，也就是永恒的快乐的意思。嗯 yes